见他是。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哇，啊，对。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可能平常我们也很少去思考的一个的名字，就是上帝的名字。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每天主啊主啊，有时候我们说神啊，有时候我们说上帝啊，但是到底上帝是叫什么名字呢？上帝的名字到底有些什么的意思在里面呢？上帝的名字跟我们人，跟我们对他的那个信靠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啊。所以上帝好像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对象，但是真的要问他的名字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对，我敢说真的是百分之不知道多少的基督徒应该通常都会说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讲究的，他的名字如果没有就是专门去就是学过希伯来文原文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不明白他那个名字的具体的意思。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就是一起来去分享一下到底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有人可能会以为说啊，怎么会提这么无聊的问题啊，上帝的名字不就是上帝吗？那不会啊，不对啊，是吧？大家知道说上帝这个词其实是我们就是宣教士，西方宣教士来中国要传播基督信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将这一位神跟其他中国人传统相信的神明区别开来的时候，从中国的古籍当中 找取的一个的称呼，就是昊天上帝的这个称呼。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上书还是怎么样，反正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中国对于上天的一种的称呼，所以从把它简化过来称呼为上帝。所以上帝就表示，就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本来的意思就是天地，天上的帝王，天上统管一切世间万物的那一位，这是上帝本来在中文里面的意思。那宣教士用这个词来去表达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所以呢就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我们觉得啊，上帝好像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当我们讲上帝的时候，就是指这个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那位天父，就是那一位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我们也不会想去说啊，上帝这个词其实可能是从中国的古籍来的，我们以为这个词就一直就是从西方来的啊，其实不是，这个非常地道的中文，非常地道的中文就是天上的那个帝王。所以这是一个只是一个称呼，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自己的一个名字。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去港澳台哈，你买圣经的话，都同样是和合本圣经，然后呢竟然还有分神版与上帝版。我不知道你平常读和合本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有一些和合本圣经每一次神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前面还有个小空格，为什么呢？这是方便他们排版，同一版他只要把神以及前面空格这两个位置换成上帝，那么它就是上帝版的圣经。如果呢空格加神，那就是神版的圣经。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那个在这个方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只是用来就是西方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它用来就是替代就是神这个称呼而已。那神又是不是上帝的名字呢？ God 德语是 God， 英语是 God，那都是神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它是不是上帝的名字呢？也不是啊，因为它只是一个普遍的称呼，所有神明的一个统称，它对所有神明的统称就叫神，所以也不是上帝自己的名字。那么上帝自己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想到了的，就旧约里面翻译作耶和华的那个名字就是上帝的名字，所以耶和华对才是他的名字。但是耶和华到底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说耶和华什么意思啊？ 有一位姓耶的神，然后呢非常和平，也很爱我们中华子女，所以叫耶和华。这个是完全脑洞大开的。不是，耶和华只是纯粹是一个发音的翻译，发音的翻译，就像我们广东人，我们叫那个出租车，我们叫的士 ，taxi， taxi 是英文，但是我们广东粤语就叫它的士 ，taxi， 的士，明白吗？这个完全是音译来的，又按照它的发音来复述一遍而已，并没有把它的内容、它的意思真正的完全翻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来看一看，对，到底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那要讲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之前呢，我们就先得想一想，到底名字有什么作用，什么是名字。那一般而言，你会发现名字它其实是表明一个被命名的对象，不管是人或者事或者物，它是一个有限的一个的对象，而我们用名字是来表达它的界限。譬如说，我们将人称为人，牛称为牛，猪称为猪，羊称为羊，就说明说人跟人，人自动从一个小 baby 长出来的时候，它不会慢慢长成猪的样子，或者牛的样子，或者羊的样子，它最后还是会长成人的样子。我们称人为人，称猪为猪，是将人跟猪区别开来的。人永远不会长出猪的样子，猪也永远不会长成人的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各自的界限。我们的名字就表达了我们存在这样的一种的界限和限定。你即便说有一天啊，会不会基因改造那个基因编辑是吧，可以去到发达到一个程度，就是我把猪的基因就是放在人里面，牛的基因放在人的里面，羊的基因放在人的里面，然后呢就那这样人猪就分不出来了。不会的，因为即便你某一天可以通过基因改造，好，譬如说将牛的基因放在人里面产生的这个新物种，我们还是会给它一个新的名字的，叫什么呢？牛人，有牛的基因的人，我们叫牛人。如果将羊的基因放在一个人里面产生的新物种会是羊人。OK， 我这个冷笑话太冷了，是吧？然后如果有猪的基因放在人里面会叫什么？猪八戒。我想的猪队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名字总是用来去告诉我们这一个东西，这一个人也好，这个物种也好，它的一个的它的那个边界，它的限定啊。所以人叫人，因为我们跟猪跟牛跟其他东西都不一样，我们叫人。不仅是物种的名字表示一个事物的界限边界，人自己的名字也是代表一种的界限。为什么呢？你譬如说我们一讲孙中山，大家想到的不只是孙中山的样子外貌而已，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当年他闹革命，当年他推翻满清，我们会想到跟他有关的所有一切的历史。所以当我们即便是人的名字，当我们只称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也在想的是他有限的历史，他有限的那个处境啊。譬如说一提到默克尔，马上我们反应过来，哦，德国总理咯，是吧？这是第一反应来的，而不是他长得什么样子，或者他的那个招牌姿势，是吧？紧张的时候的那个招牌姿势，哎，那可能我们也会想到那个。但是，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我们称一个名字的时候，通常那个被命名的对象的那个界限，它的有限性，不管是时间、空间、历史当中的有限性，还是它的物种方面的有限性，马上呢就会表达出来、表明出来。所以名字本身它是表达一种的界限和边界的，所有有名字之物都是有限之物，同样神明也不例外。譬如说我们圣经里面读到的巴利这个名字，你知道巴利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吗？这是古代迦南宗教的一个神啊，然后巴利的意思就是主人或者是业主啊，就有产权的人，产权人啊，业主、物主、拥有者，这是巴利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个神明被称为是巴利的时候，这个神不可能是一个无产者，不可能是一个奴仆，因为他叫主人，因为他叫物主拥有者，而且他也不可能是被不可能是服侍人的，因为他是主，他是拥有者，拥有一切，他是受人服侍而不是来服侍人的。这一点通过他的名字，我们已经可以去对他有一定的认识，因为名字表达了他的限定，表达了他在时空或者逻辑当中的一切的限定的范围。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名字是代表一个事物的有限性，是代表一个事物或者人他是受限定的话，那么我们上帝的名字又怎么样呢？上帝的名字显出他被什么所限定呢？这样就非常有意思，因为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恰恰是耶和华的这个名字显出上帝的名字，这恰恰是耶和华的这个名字显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不受限定的上帝。怎么说呢？这个首先我要说说耶和华这个字是在这个原文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写法。大家看到看不懂的这几个字符就是希伯来文啊。那希伯来文里面，我们就是今天称为耶和华的这个词呢，它就是这样就是写出来的。那这样写出来了之后呢，就有个问题，就是犹太人呢就是觉得啊，上帝的名字实在是太宝贵，然后我们人就是不配直称上帝的名字，所以他们长久以来的传统就是不敢读这个词。那不敢读这个词你就出现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只是辅音啊，就是那个辅音，就是那个没有元音的那种，所以呢只是看辅音的话你是读不出它的，读不出来的，它的元音已经失传了。换句话说，没人知道今天怎么读这个字。那我们为什么叫耶和华？是因为犹太人每一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不敢直称上帝，但是还是要读啊，因为经文里面有啊，所以就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读。一见到这个符号，他们就读成另外一个词，那个词叫 Adonai， Adonai 就是主人的意思， Adonai 主人就是主人，上主。所以我这今天讲到的主题叫做上主之名，是因为后来有一些的那个中文的译本就将 Adonai 就将这个词，他觉得既然犹太人每次读他都不读出来，都只是直接换成 Adonai 来读，那我们就直接中文翻译的时候遇到他，我们也翻译成上主算了，就上天的主人嘛，我们就按照犹太人的那个称呼习惯，每次遇到这个词我们就翻译成上主，对，所以就这样来的那这个上主这个词，其实在翻译这个，就是。那么耶和华怎么来呢？就是将 Adonai， 你知道三个元音 ROI， 这三个元音放在这三个辅音上面， Yahovai 耶和华， Yahovai 耶和华，明白吗？其实根本没人知道这个字怎么读，耶和华只是我们想象的读法。我们将 Adonai 另外一个词的三个元音放在这个辅音里面，然后把它拼成一个新的读法，非常的就是脑洞大开的一个做法，所以读成耶和华。但实际上这个字已经没人知道怎么读，也没人就是追踪得到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读法。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词是上帝的名字。那这个词虽然我们不懂得怎么读，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它的词根，它的意义。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词，我们就知道说上帝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哪里呢？当然创世纪一开始就出现了啊。不过真的由上帝亲自宣布说这是我的名字，不是在创世纪。创世纪是已经因为后来写的嘛，后来写的，所以反过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他们已经熟悉了上帝是这个名字，所以就可以直接写出来。但是最开始，上帝 将这个名字赐给，你也不能说赐给人，反正是一开始人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上帝这样回答他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出埃及记，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上帝呼召摩西，就是在荆火焰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摩西觉得很好奇，哇，怎么会那个荆棘烧来烧去都烧不完的呢？走过去，然后就上帝对他说话了。上帝对他说话了之后呢，这摩西虽然说自己拙口笨舌哈，但是就问了很多问题哦。他问了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叫他去以色列人当中，告诉以色列人，现在上帝差派我来拯救你们，离开埃及，你们就跟着我的带领就可以出埃及了。然后摩西呢，就推三推四了，我们印象当中都记得了，是吧？好，然后他其中一个怎么推的呢？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出埃及记》3:13-15，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念一念这一段的经文，一二，请。就看这个上面投影，对，好。摩西
对神说：“看哪，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远的神，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
你看到没有？就是这里，就是上帝第一次向人启示他的名字，而他的名字呢，他的回答就是：“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那这个翻译，就非常的讲究。我会讲两种翻译。今天这一次，我们讲第一种翻译。这第一种翻译是，主要是影响了新约当中约翰福音，的那种，就是耶稣对自己的那个宣告的。那这种翻译呢，首先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在公元前3-2世纪呢，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就被翻译成希腊文，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就是很多人散居在就是地中海附近的一些的地方。然后呢，当时政治情况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已经东征西战，然后开遍了大片的那个属于他的希腊帝国的疆土，然后他在他的希腊帝国里面全面推行普通话，什么普通话呢？就是希腊语，就当时他们讲的希腊语，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开始就是有很多在。不是在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地出生的犹太人，譬如说有些犹太人在埃及，亚历山大这个城市长大的，那么他们从小学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在学校里面不会学中文，对不对？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学的是吧？德语嘛。那么如果回到公元前3世纪，在埃及亚历山大那个城市从小长大的孩子会学什么语呢？希腊语。因为当时的那个王就是亚历山大，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有必要让我这些国外出生的孩子读得懂我们自己的希伯来文圣经，所以就将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70世译本，就是第一个将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这样的一个译本。而这个译本里面，它对于这一节经文的翻译，就是影响了很多的英文的译本。是什么翻译呢？它这个希腊文 ego e mi ho on ego I e mi m ho the on being， 所以直译的话 I am the being。然后还有很多的英译本呢，他们可能会翻译成 I am that I am。 如果你有看过一些英译本的圣经的话，你可能就会注意到这一句话了。而新约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宣告自己身份的时候就用了这一个 I am， I am， 我是。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先，我已，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我已经存在，但是在英文里面就是 before Abraham I am。 耶稣在那里其实在他在引用的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上帝对自己的名字的那个的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犹太人一听就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们可能不知道，但犹太人一听就知道，哇，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竟然敢宣告上帝的名字，马上就说要把他就是打死，然后他亵渎等等怎么样。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哦，这一句话，上帝的这个名字就被翻译成 I am the being。 这个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上帝的名字？为什么叫做 the being？ be 本来是在希腊文当中跟在英语当中其实很像的，它只是一个连接词，没有实际的意义的。be 就是中文里面就是是，英语的 be 就是我们中文的是。比如说橙子是橙子，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是吧？这个是中间没有特别的含义的，它只是将前后两个成分句子成分连接起来。所以那个当这个词呢，有时候它也可以这样子，就是除了说橙子是橙子之外，如果在英语或者在希腊文当中都可以用另外一个，它就是它不搭配两个成分，它自己只是搭配另外一个名词。譬如说 there be， 英语里面 there is an orange 是吧，有一个橙子。 there is a man， 有一个人，有一个男人，就是它可以就是只是表达一种存在，有。这个在英语和跟在那个希腊文里面都是一样，所以这个 be 这个是的 being 就可以翻译为存在者，相当于上帝这里的原就是这里的直译 I am the being。 上帝说他自己的名字是 I am the being 的时候，相当于上帝在说我就是那位存在者，我就是那位存在者。啥意思啊？存在者，哇，这个就非常的妙。怎么说妙呢？因为你会发现，首先再多讲点语法啊，我们这里就是在那个英文里面，现在分词是表示什么意思呢？通常英语现在分词有一种什么意味？就是持续进行的意味，是吧？有一个东西在持续进行，所以我们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就是可能已经发生了的，已经过去了的，或者是被动语 被动的意思。但现在分词可能就是主动的意思，加上它有持续性，在持续还在发生当中 的一个意思，持续的状态。这个在英文跟在希腊文里面都是一样的。 on， 你看到这个词 on 就是希腊文里面是的这个词的现在分词 being，直译就 being 就是非常就是准确的一个翻译了，没有什么别的翻译方法。换句话说，这个存在者他用现在分词来表达他的，他作为一位存在者的存在，那就意味着他的意思是我是一直存在，永远存在，无始无终，没有起源。这就是 I am the being 第一个意思，没有起源。真要说有起源的话，只能说他自己是他自己的源头，因为在他之外没有其他存在的根基，反而相反，万物的存在都是因着他而存在。所以当我们每一周在这里诵读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使徒信经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其实使徒信经第一句是什么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第一句的任性宣认，就是宣认他是一位创造主，万物的存在是因他 而存在的。万物之所以有，之所以出现，是因着他创造，所以万物才出现。不单如此，连万物所存在身处的这个时间和空间，这个我们活动其中的这个容器，也是他所创造的。换句话说，他自己是不受时间、空间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的限定。这就是他，就是那个存在的本身，存在的源头，一切的原因。所以中文翻译的非常棒。其实这里我是自有拥有，有没有看到非常的传神，将这个 being 的意思，他没有直接的跟着那个文字 来翻译，但是他将那个意思完完全全表达出来。上帝是有，是存在，而他的这个存在是没有别的原因使他存在，他是因，只能说他最多你只能说他因自己而存在，因为他在一切存在之前，他是永远存在的 being， 持续现代分词啊，永远存在，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这里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哇，这个中文翻译真的是信达雅，这个估计真的是在人类翻译史上，我觉得会不会是都是无出其右的一个翻译，这样子，自有拥有就表明上帝是一位无起源的，他自己就是一切的起源的那一位造物主，这是他的名字，其中让我们看见了其中的一个的意思。而另一方面，当我们说 the being 的时候，我们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这个 how 就是 the， 就是这一位或者是那一位存在者，或者说他就是存在的本身，那就意味着他是一切存在的那个的整体，任何的就他是不受限定、不受限制的那一个存在。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能用名字来命名的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人，其实都是因为它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名字来进行命名。但是上帝却不能用别的方式来称呼他自己了，他只能称呼自己为我就是那位存在者，因为他不受限定，没有任何的东西，时间、空间、历史、属性都不会将它限定，它是一切的，一切的。所以当我们所以对我们发现，就是这里就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只能称呼上帝为 the being 的时候，存在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人类的语言，有限的语言，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想象、去比喻、去形容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的上帝，没有办法完全的将它形容描述出来。在这里的话，我可能要顺便就是解释一个词，就是澄清一个词，就是无限。我刚才用到无限这个词，很多时候我们对无限是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想象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无限？很多人可能想的是无限长、无限大、无限短、无限小啊，或者在数学上，当你无限接近某一个值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是一种那个叫啥来着？忘了，好久没学数学了啊。反正就是我们想的无限，就是这类的无限。这类是什么样的无限呢？我们首先限定了有长度这个范畴，或者有数量这个范畴，所以我们会说无限长。但是你再怎么无限长，你也只是无限长，也只是在长度这个范畴里面去思考无限。有时候我们说无限大，你也只是在大小的空间的这个范畴里面去思考这个无限。但是上帝的无限跟这种无限其实不一样，因为这种无限还是被范畴所限定，无限大就被大小这个范畴所限定，无限长就被长短这个范畴所限定，无穷多就被数量这个范畴所限定。但是上帝作为一切存在的那个完全的，就是 一切存在的源头和原因，它的存在是真正无限的存在，不接受任何限定的存在，不会被任何范畴所限定，相反是他自己来定义和创造时间、空间、因果等等一切的这些的范畴。所以当我们想上帝的无限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它太局限成，不能只是想着啊无限大无限小就是等等，不是它完全超过一切你的那个所能定义所能限定的一切的概念，这个才是上帝的无限性，或者说叫做不可限定性，不能限定，你只能说他就是那位存在的，他就是那位存在的，你没有办法再用任何其他的别的东西来去限定他，这是显明上帝绝对的超越。所以中国有一句话非常的妙，也将这个道，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上帝，但是他们正思考整个宇宙或者整个世界的起源的时候，他们就是想到了这句，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中国里面就是那个《道德经》里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一切万物由它而出的那个道，那个大道，一切万物由它而出的那个大道，可以说啊，注意这两个道前后不一个意思啊。前面这个道是那个大道，就是一切万物之源。但是后面这个道呢，就是说话的那个道，啊，所以这个一切的那个大道啊，我们可以说它，我们可以称它为道，我们姑且用道这个字来去称呼它，没有别的办法去称呼了。但是同时你要知道，它不是一般的道，它不被我们所用的这个字的意义所限定，所以道可道，非常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不能被我们的言语所限定。名可名，他的名字我们姑且可以称呼，但是你要知道他不受这个名字的限定，所以名可名，非常名。所以古人的时候，我们中国古人也都就是思想到这样的一个终极真理的时候，当时想到一切万物的起源以及起源的那一位的时候，他们也想到类似的事情。不单是中国的，西方也是一样，西方人，西方哲学，古希腊哲学就是 being， 就是来称呼这一个的一切的万物存在的源头。当然他们讲的不是英文，他们是用希腊文，但是就是英文就是 being， 德语的话就是 sein。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翻译其实是一本将上帝的名字翻译成 I am the being， 非常浓重的哲学的意味在里面，但是它也跟我们对于上帝是造物主的身份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这样的翻译上帝的名字就突出了上帝作为造物主，他是无始无终、不可限定、绝对超越，以至于他是终极的奥秘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的意思。好，那讲到这里，可能你会想，就是，哎，等一下啊，你会觉得，哎呀，什么？你讲的今天好像太抽象了，是吧？有限、无限，又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太玄、太抽象了，好像在讲哲学一样的啊。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的每一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的关联啊？那，就是如果当我们就是不管读神学还是读哲学的人，当讲我很兴奋的讲这些东西，然后被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会，就是停一停，对，有什么用呢？自己可能也会想一想，到底有什么用啊？这个东西是吧？啊，但是换个角度，或者马上你清醒一下，你会发现不是的。有时候在人世上，我讲玄一点，无用之用才是大用，无用之用。才是大用。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哲学哇，形而上学哇，神学、上帝论哇，这些好像很抽象、很高超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让我们开启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眼界， 让我们人生看到有一个更高一层的格局，是对我们人生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说无用之用才是大用。怎么说？你会怎么说呢？因为你会看见其实人生很多问题啊，不是两三天甚至两三年就可以马上解决的。譬如说孩子不听话，你说耐他的斗，然后譬如说配偶那些老习惯总是不愿意改，比如上完厕所，厕所板翻起来了，又不愿意把它盖下来，讲反反复复讲很多次的，总是改不了。然后老板总是不会欣赏我在公司里面的表现 和工作的那个效果，看不见我的能力啊。又或者年轻一点的人是吧？我喜欢的他爱上另一个他，就是很多很多我们人生的这些问题，你会发现不是三言两语或者两三天，甚至两三年就能解决的。有些问题根本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烦恼，我们对这些东西烦恼，而且挥之不去的烦恼。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眼界太小，我们的格局太窄，我们把我们整个的人生整个的期盼，就或者说我们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就仅仅是盯在这个事情上，转在这个牛角尖上，盯着我们自己人生的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我们一定要环境马上改变，自己才觉得可以安心、放心、省心。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很多的这些不安心和不省心，其实不就是我们自己揽在身上的？因为我们的眼界太小，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我们却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有限。我们希望不受配偶的限制，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不好的习惯不会影响我，所以我希望他改变。我希望不受孩子的限制，就是孩子不听话，有时候影响我们的行程，影响我们的工作，或者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希望这些限制全部都可以挪走，马上的可以去掉，环境一切的这些限制都可以马上去掉。但是我们没有想想，我们其实这是有限的人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啊，其实刚才说的这些无用之用，刚才我们讲到的上帝的无限，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就是一个一种怎么说呢？它可以将它有它的作用，就是在于它可以将我们的眼界开阔，它让我们可以不要只是单单关注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的期望和需求上面。所以你看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有说，有一句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他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界从我们自身，从我们现在所困扰的烦恼当中暂时就是退一步离开了，往上仰望那一位无限者。在那位无限的存在的里面，当你真的跟那位无限者相连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算什么，不算什么了，不再纠结了。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个神学院有个老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失恋，然后呢，失恋的时候呢，偶尔拿起了一本系统神学的书籍，然后就看，结果一翻开，哇，就被里面的关于描述对上帝的描述，描述上帝怎么伟大，然后就是存在啊等等这些东西就被吸引住了，然后连续几天就会啃那本书。几天之后，他说他就不觉得有那个失恋的伤口了，无形当中就自然愈合了，自愈了。他练了内功，这个内功就是系统神学。然后那个失恋的症状就消失了，我相信，我们没有多少人可以像他那样， 所以他可以成为神学院的老师，我们一般人做不到这种境界啊。但是虽然他很极少数，但是呢，在2000年教会历史上却有一个大流，却有一个大的传统，是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跟上帝、跟那位无限的存在者，在很深的契合与连接的话，那么人生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被超越，你就可以活出更大的格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哎呀，看错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灵修的传统，或者更准确来说，就是静修的传统。就从很早期教会历史开始，公元2-3世纪开始，就有基督徒他们强调要通过默想、默观等等静修的方式，寻求跟那一位无限者、那位上帝互通连接的体验。那当然我们要留意，就是我们这个默想、默观还有安静或者说入静的这些的操练，这些技术层面的操练，本身不是基督教专有，佛教、印度教、儒家甚至道教都有这些的那个这些的操练的。但是呢，虽然这些操练表面上操作是相同，譬如说入静的方法，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的，要不就分不断的转移注意力，就是一种入静的方式；要不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然后将你的就是绕开你的理性，然后反正很多方法其实都是类似和相通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我们背后底下的那个底下的原理和我们追求的目标跟他们就是有很大的差异。就从目标来看，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佛教，它是要入境，最后目的是要什么呢？它是要证悟无我、涅槃等等这些东西的，就是他要领悟到一点，没有我，我是假的、虚幻、幻象，这是他们入境的目标。儒家的话就是要感应天地嘛，就天人感应。然后道教的话，主要就是修养生，甚至修仙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修到仙了，反正他们的目标是那样。但我们的基督徒呢不一样，我们基督徒通过入境，最后目的是要就是跟我们那一位已经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上帝相遇，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我们不是放空一切而已，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追到那一位的上帝。而且那不是上帝是上帝，我是我，不是最后就是只是在自己在那里就是追寻自己而已，而是追寻上帝。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相信，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上帝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上帝愿意亲近我们，愿意跟我们谈心交往。只是我们平常很多时候，我们生活被人生的各种的烦恼所困扰，所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纠结在那个事情上，希望那些事情可以很快的可以解决，以至于我们没有去安静下来，跟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上帝的灵就是交流。但是这个静修的传统恰恰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可以跟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主，这位存在者的本身跟他相遇相交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在那里得到一种完全的满足，以至于我们不再觉得世上有别的事情是需要一定要纠结下去。这样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一个比世上更伟大、更美好、更完全的那一位存在的本身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限于我们眼前的这个眼见和格局。所以这是一条进修的路，就是向上，你可以如果要用方向感来形容的话，向上 寻求上帝的一种的路线。在教会里面，其实就是简单就是说一下那个教会历史的话，就是譬如说公元二到四世纪开始，偶尔就有一些沙漠教父，就是他们为了可以入到进修，所以他们专门远离就是城市里面的人群，去到沙漠旷野里面一个人，就是去寻求这种跟上帝的关系。然后后来慢慢的发展成很多人跟他们呢就变成一个修道院，所以就是中世纪开始一个修道运动，然后一直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新教就是马丁路德，新教就是改教的就是代表，他因为很当时的修道院非常的腐败，所以他就在我们新教的区域内取消了废除了修道制度，然后所以后来一百年我们新教对这一个进修的传统其实是继承的不太理想。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路德开始把我们的基督新教跟那个修院的制度做了一个明确的一种的就是就是说再见是吧，说了这样之后呢，那后来一百年新教又只是顾着跟天主教去辩论谁的教义更正确，所以大家都是往理性的神学方面去思考，建立很多的完备的前后说法一致的教义体系，以回复那个天主教那边的那个劫难和攻击，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这个进修的传统啊。然后一直到什么呢，就是17世纪晚期德国的敬虔主义运动开始，类似强调说我们内在是借着上帝的灵跟上帝连接的这种的强调又重新开始得到关注。而敬虔运动也很就是就是推动了就是整个英语世界以及欧洲世界，当然主要是英语世界，就英国美国的宣教，所以很多来中国的当年去中国的宣教士他们都带着有相关的一定的类似的一些的敬虔主义的情怀的。你看戴德生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他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强调跟上帝就是交流连接的这样一个的代表。所以呢，这样的进修的传统就在我们新教的这个路线里面作为一种次主流就存在到今天，叫次主流，因为它首先它不是主流，然后但又不是非主流哦。非主流的意思就是它跟主流对着干是吧，然后什么东西都讲另类，但是进修传统根本一点都不另类，它根本就是我们大公教会的一个共同的承传的一个的传统。所以我说它，因为现在我们不太关注它不太了解它，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次主流，我只是叫它做次主流，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因为是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陌生。我举个例子，两个例子，一个就是那个有一次我在德国这边就是坐火车，然后有个小哥然后就跟我聊起来，对啊小哥，然后呢他就聊到说他很喜欢佛教然后呢觉得那个非常好，讲万物都归一，就是最后万物的最后的真相就是一，所以我跟你的区别全部都消融掉，然后最后就归到那个一的里面。然后呢他还说了他有一次就是那种静坐的那个经验，他就体验到这种万物之间融合为一的这种的体验，就他有这种的体验，所以他觉得特别好特别美。但是你知道吗，当他不断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在怎么想，我心里想的就四个字，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个词可能有点生僻吗？不是，数典忘祖就是你就忘了你的老祖宗，你就在这个基督教传统里面长大，你却不知道基督教传统里面进修的传统里面就拥有一切你想追求的东西。你想跟那一位无限者连接吗？我们基督教的进修传统里面就已经有了呀，干嘛还去淌那个佛教这趟浑水呢？因为他佛教那种东西虽然你的感觉上好像是万物归一的，但是它会有很多的社会伦理的问题或者其他的，就是总体来说就是太过出世， 完全不管这个今生的这些的公益啊、社会啊等等这些东西。但基督教却永远能保持住这种张力的平衡。之所以怎么保持呢？我下一次第二讲的时候可能就会提到，就是第二次讲上主之名第二个翻译的时候，我可能会在这方面讲多一点。但是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作为一个至少在德国长大，德国这个新教环境长大的，他却竟然不知道自己的传统里面具有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神秘主义方面的一个的向度，他一点都不知道，还要去找什么佛教。我就觉得哎，就不知道怎么说了，真的是无语，真的是无语。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明这个为什么在我们新教当中进修传统今天会成为一个次主流的一个说明吧，就也是一种描述一个现象，就是跟一个词语有关，灵修。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灵修这个词，是吧？包括在这个图里面，它那个对于那个我不知道德语它会用什么词，反正英语的话通常是 spirituality。Spirituality 的话，就是中文可以有很多种翻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翻译叫灵修吧，啊，灵修。那灵修跟静修有什么区别呢？啊，这是一个题的考究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灵修，就是每一天专门分别一段时间出来读经祷告，然后这就叫灵修。啊，那时候我们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以为，这样的一个以为。但是你要知道。Spirituality 这个词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它主要的含义其实就是静修。静修跟灵修有什么不一样？静修首先是一个静，所以你首先它在静修的传统首先要强调，你要首先要操练安静下来，进入到那种安静的状态。如果你静不下来，你是没有办法聆听上帝的声音，你又没有办法在灵里面跟上帝相遇。所以呢，灵静修的读经其实常常往往不是主动的去阅读一段经文，分析一段经文，去解读一段经文，那个是叫研究圣经，分析圣经，圣经为客，我们为主，我们在分析这个对象。但是静修就是知道这种主客二分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本身就位置就错了，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它不是你研究的对象而已，你是要从圣经聆听上帝对你说话，上帝的话语是带着权威能力的。所以在静修当中，他就会强调我们要默想甚至默观上帝的话。我不要一次读很多的话语，可能就一小点就够了，但是我期待的是当我安静到最深的安静当中，我可以与那位上帝相遇，然后上帝那位无限者可以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说话，跟我交往。一旦这样的，就是当上帝真的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很多我们平常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解不开的结，都去不掉的烦恼，很多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就上帝其实只有一句话就可以将你完全的医治。这就是上帝话语的能力。所以静修他要追就是他要强调的是要进入到这种真的是上帝做主，我做接受的被动的一个的接受者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要向上帝彻底的完全的敞开自己，跟我们平常说的读经祷告的那种概念上的灵修其实是不是一个意思。我们平常的所谓的灵修，就读完经之后，然后就从圣经里面提炼一些原则，按照这些原则来去想一想怎么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有哪里要改一改，这都是我就很主动的自己在想。但是你会发现那样的能力或者说那样的一个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即便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人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个动力去活得不一样。所以静修就是要我们去跟神在真的安静当中跟神相遇，然后借着上帝的 话语的力量来改变我们自己，医治我们自己。所以整个的进修最后就是以追求跟上帝相遇为他的目标。所以对于一个进修者而言，尘世间最美好的事情，最值得追求的，莫过于就是跟上帝天父的交往，莫过于就是用我们的有限的躯壳去瞻仰窥探一世那个无限者的荣美。他认为当我们被这位无限者所淹没，被这位无限者所就是的荣美所折服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可以我们的眼界，我们的那个心胸就被扩张，我们就可以活得洒脱逍遥，然后我们也愿意去放下一切的执着，觉得明天的忧虑算得了什么呢？人间的烦恼又如何？因为我已经得着那一位超越一切的无限者，最美的赏赐就是上帝天父自己，有了他，我别无他求。这就是无用之用，真的是大用。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上帝的名字，我们就是分享到这里。这是从一个方面，从第一个翻译去理解上帝作为存在者这个名字的翻译，它的给我们带来的含义，以及可能引出的一种的应用。那下一次的话，我们会讲一讲另外对这上帝的名字的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更接近希伯来文的一种的翻译，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以及那种的理解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一切的一个的补充。我们今天先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啊。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可能没有特别的仔细的去想，你告诉我们你是那位造物主的时候，到底造物主这三个字对我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候可能没有很仔细的去想，你这位造物主是那位无限的存在，那一位超越一切的限定的那一位。主啊，我们恳求你，真的是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愿意限定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恳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可以向上寻求你。因为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数不完的烦恼，说不完的期盼，但是真的没有一个没有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完全的得到满足，因为我们里面本身就不可能借着有限之物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我恳求你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将我们可以提升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与你相交，与你相遇，让我们人生可以真的是有更高的一个的境界，更高的一个眼界和格局，让我们可以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让我们可以充满一切的喜乐平安，因着我们遇见了你，因着我们完全的以你为我们的满足。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向我们指明这样一条道路，谢谢你吸引我们，让我们去认识你。我们将我们的生命都交在你手里面，愿你继续的带领保守。如此仰望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